西线无战事，作者雷马克，译者蔡敏生。前言：这本书既不是控诉，亦不是告诫，更非一则冒险故事。因为对与死神面对面者而言，死亡不是一则冒险故事。本书只想描述一个时代的人，虽然他们可能躲过了炮弹的轰击，却已遭战争所摧残。我们在距前线五里处休息，昨天我们交班了，如今我们腹中已塞满牛肉与扁豆，心满意足，心平气和。每个人还另有一大盘当晚餐，另外还有双人份的香肠与面包，足够让人大快朵颐了。我们已好久没得这么享受了。红发厨师正在央求我们多吃点，他朝每个经过的人挥动着勺子招揽，然后舀给每个人一大勺。他千方百计想将锅中的菜肴全部推销出去，以便腾出锅子煮咖啡。贾登与穆勒成了两大脸盆当存货，对贾登而言这是贪嘴，对穆勒而言是有先见之明。我们一直百思不解，贾登吃的到底都哪里去了，因为他一直都瘦得像根竹竿。更重要的是，烟的配给也加倍了，每人十支雪茄，20支香烟及2块咀嚼用的烟草块，这还差不多。我拿烟草块与卡辛斯基换香烟，如此一来我共有40支香烟，够一天抽的了。老实说，我们无权享受这种分外之福，普鲁士人不会这么慷慨，这得归功于估算错误。14天前，我们上前线接班，我们这一区原本相当平静，故而待在后方的粮秣官发粮时，他以全连150名官兵的分量计算。然而到最后一天，声势浩大的英军重轰炸机以强力炸药朝我们这一区猛轰，故而我们伤亡惨重，幸存者仅80余人。昨晚我们撤退回来，将一切打点妥，好好睡了个觉。卡辛斯基说的没错，如果能睡饱一点，这场仗打来或许就不会这么艰苦了。我们在前线几乎无法合眼，14天没睡也太久了。我们睡到日上三竿才有人起床，半小时后大家都拿着餐盘在油香扑鼻的伙房集合。排在队伍最前面的当然就是最饿的矮冬瓜艾伯科劳普，他是我们队上头脑最清醒的一个，故而只愿当上等兵。穆勒则随身携带着教科书，满脑子想着考试。有一次我们受到炮击时，他仍在念念有词地背物理定理。里尔满脸的络腮胡，对应付慰安妇很有一套。他信誓旦旦地说，军中规定他们必须穿丝质内衣，而且在接待上尉以上军官前都必须先沐浴净身。排在第四个的就是我本人保罗·波摩，我们四个都是19岁，也都是一起志愿从军的同班同学。排在我们后面的是我们的朋友贾登，与我们同龄，他是个枯瘦如柴的锁匠，我们连上的大胃王。他坐下来用餐时还瘦得像只蚱蜢，在饱餐后起身时却活似一只怀孕的甲虫。海伊·威萨斯，他也与我们同龄，是个矿工，他的手掌奇大无比，足以将面包摆在手中而让人看不到。其次是迪特林，他是个农夫， 满脑子都是他的田园与妻儿。最后一个是卡辛斯基，我们这一组的组长，精明、老练、强悍，40岁，面貌像个庄稼汉，蓝眼珠，佝偻着双肩，还有他对恶劣的天候、美食、闲差事都很敏感的鼻子。我们几个排在最前面，我们开始不耐烦了，因为厨师根本不搭理我们。卡辛斯基终于朝他叫道，喂，精爵亨利克，开始发菜吧，我们都看得出来豆子已经熟了。精爵睡眼惺忪地摇摇头，等全部到齐了再说。贾登咧嘴笑道，我们都到齐了呀。那位中式厨师仍没搭理他，对你而言是到齐了，不过其他人都哪里去了？他们今天不来吃你的料理了，他们不是在急救站，就是找阎王报道去了。金爵这下才大吃一惊地明白过来，他错愕地说道，哦，我煮了150人份耶。科劳普戳了他肋骨一下，那我们总算可以饱餐一顿了，来，开动吧。贾登脑间霍地灵光一闪，他那尖嘴猴腮的五官开始喜形于色，他狡诈地眯着眼睛，下汗抽搐着，沙哑着低声说道，哇塞，那你也有150人份的面包咯。金爵茫然失措地点了点头，贾登一把揪住他的上衣，香肠也一样。金爵再度点了点头，贾登的下颚颤动着，烟草也是。对，全部都是。贾登笑逐颜开地说，好一顿扁豆大餐，全都是我们的，每个人可分到，等一下，没错，将近2人份。金爵忙不迭地说，那不成。我们都激动起来，全围拢了过来。为何不成？你这老红萝卜头，卡辛斯基直问道。80个人不能吃150个人份。我们马上就吃给你看，穆勒顶了他一句。炖肉随你们吃，但口粮只能发80人份。金爵不为所动。卡辛斯基火大了。你就慷慨一下行不行？你不是替80个人做饭，你是替第2连做饭。好了好了，我们开动吧，我们就是第2连。我们开始朝金爵推挤，没有人对他有好感，因为我们老是得大排长龙等吃冷饭，那都得怪他，因为他不愿将厨房迁至炮火下的前线附近，故而替我们送食物者得比其他连队走较远的路。第1连的巴克就好多了，他身材臃肿，但他将炊饭的锅具全带到前线上。我们正想出一口怨气，若不是连长适时出现，必会大打出手。连长在得悉事情原委后，轻描淡写地说，没错，昨天我们的伤亡惨重。他朝锅内瞄了一眼，豆子看来蛮可口的。金爵点点头，加了肉和油炖的。连长望着我们，对我们的想法心里有数，他知道的可多了，因为他也是基层出身，慢慢熬上来的。他又将锅盖掀开闻了闻，随后边走开边说，替我盛一大盘过来，把口粮全发完，我们吃得下。金爵满脸无奈，而贾登则在一旁手舞足蹈，又不是花你的钱，看他这德性，好像粮秣都是他的。快开始发吧，你这哭丧着脸的老顽固，你可别算错咯。你真该死，金爵脱口咒骂。他眼看大势已去，也只好垂头丧气地认了。 而他为了扳回颜面，并显示这是基于他自己的意愿，还另外分给每个人半磅的合成蜂蜜。今天真是喜事连连，发信了，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收到了几封。我们到营区后的草地上闲逛，柯老普腋下还斜了个人造奶油桶的盖子。草地的右侧是座公厕，是一座有屋顶的坚固建筑，不过那是给尚未进入状况的菜鸟用的，我们要更正点的。此地到处都是箱子，可当马桶用。这些干净的方形木箱坐起来舒适无比，箱子的侧边还有把手，可以拎起来搬到别处。我们搬了三口箱子，围成圆圈，惬意地坐下，一坐就是两小时。我记得自己还是个菜鸟时，在公厕里有多尴尬。那座公厕没有门，像个大通铺，二十几个人就这么排排坐，可以一览无遗。反正士兵本就应随时受到监督的。此后，我们便不再为这种微不足道的事而觉得羞赧了。随着时光流逝，再难堪的事，我们也能处之泰然。而在这空旷之处，办这档子事，则是件赏心乐事。我真搞不懂以前为什么会对这种事觉得羞赧，这其实和吃饭喝汤一样自然。要不是以前将办这档子事看得太严重，我们或许就不会刻意去注意了。对老鸟而言，这早就有如天经地义般了。士兵与自己的胃肠之关系比起其他人来得密切，他的生活中有四分之三与胃肠有关，这会影响他的喜怒哀乐，很难用其他方式那么简明扼要地表达个人理念。我们返乡后，家人和师长必会对我们的言行感到害意，但在此地，这却是共通的语言。在我们看来，不得不在大庭广众下曝光，以使这档子事恢复其原本的淳朴风貌。不止如此，这档子事本就是天经地义，故而若能顺利解放，真可谓是心旷神怡。厕所谣言可真是其来有自，厕所正是军中的谣言集散地兼交谊厅。我们目前的心境比在任何铺上瓷砖的豪华听雨轩、官铺楼都要来得舒畅。在那种地方解放只是比较卫生，在这里则是美不胜收。这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头上是蔚蓝的云天，天际漂浮着亮黄色的高空观测气球，而防空炮火在天边爆裂后宛如朵朵白云。这些炮云常在飞机后不断地涌现，我们听到前线的炮声隆隆，有如远方的闷雷，振翅飞过的蜜蜂嗡嗡声亦被炮声盖过。放眼望去，是一片花团锦簇的草地，嫩草在风中摇曳生姿，雪白的蝴蝶在夏日和风中翩然起舞。我们展读信函、月报、抽烟，我们将军帽摘下置于脚边，风儿吹拂着我们的头发，吹送着我们的话语，浮动了我们的思绪。三口箱子端坐于艳红的罂粟花丛中。我们将人造奶油桶的盖子摆在膝上，充当牌桌。柯老普身上带着纸牌，我们每打过一轮后，便趴着小睡片刻，真可以就这么坐上一辈子。 营区传来手风琴奏的哀乐声。我们通常会将纸牌摆在一旁，四下观望。我们之中有一个会说，好了，各位，或是那次好险之类的话，然后相对无言。我们都觉得局促不安，我们都感觉得出来这股气氛，那无需借言辞来表达。今天我们很可能不是坐在箱子上，非常的险。美丽新世界红色罂粟花美食佳肴在夏日微风中吞云吐雾。科劳普问道，最近有没有人看到坎莫里区？他在圣约瑟夫医院，我告诉他。穆勒解释道，他的大腿挨了一刀，肉都烂了。我们决定下午去看他。科劳普掏出一封信，康德里向你们问好。我们都笑了。穆勒将烟蒂抛开，说道，真希望他在这里。康德里是我们的校长，满脸严峻，个子矮小，常穿着灰色燕尾服，尖嘴猴腮，像只机灵的老鼠。他的个子和克勒斯堡魔鬼班长西梅史铎下士一般高。这个世界老是被矮个子搞得乌烟瘴气，也真是怪事。他们比大块头更为精力旺盛，也更不妥协。我对五短身材的连长一向敬而远之，因为这种死短腿的大都是另出必行的。康德里在军训课时便向我们发表长篇大论，直唠叨到我们全班都在他的督导下到团管区去报到志愿从军。他的神情至今犹历历在目，他由眼镜后凝神望着我们，以感人的语气说道，你们不投笔从戎吗，同志们？这些老师表达感情就如开水龙头般容易，随时可倾泻出来。不过当时我们没考虑到这些。事实上，当时是有位同学犹豫再三，不想从军，那就是班约瑟，一个圆圆胖胖、其貌不扬的家伙。不过他最后还是不敢一意孤行，以免受到排挤。或许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他那种想法，只是没有人像他一样挺身而出，因为在当时，即使是父母都会将不想从军的孩子斥责为懦夫。我们就这么茫茫然的便从军了。最聪明的只有穷人和思虑单纯的老百姓，他们知道战争会带来灾难，而富人本应更能洞悉战争之恶果的，却在心在奔地投入战争的洪流。卡辛斯基说，那得归因于他们所受的教养，那使得他们愚昧无知。阿卡会这么说，也是有感而发的。说来奇怪，班约瑟是最先阵亡者之一，他在攻坚行动中被打中眼睛，我们让他躺着等死，我们无法将他扛回来，因为当时只顾落荒而逃。到了下午，我们忽然听到他的呼喊，只看到他正茫茫然四处爬行。他原本只是被打得失去了知觉，但因为他已双目失明，无法就掩蔽位置，故而在我们去将他带回来之前，便又挨了一枪。我们当然不能为此而责怪康德里，如果让世人都饱读诗书，这世界会成何光景？世上有成千上万个康德里，他们都坚信自己所采行的是上上之策，反正他们毫无损失。也正因如此而使我们大失所望。 对我们这些年甫18岁的小毛头而言，他们应该是引导我们步入成人世界的媒介，使我们认识工作、责任、文化的世界，进而迈向未来。我们虽常取笑他们、捉弄他们，不过在内心深处，我们却很信任他们。在我们心目中，他们所代表的权威，即是更高的见识及更深的睿智。然而在我们首度目睹死亡后，已使这信念为之崩溃瓦解。我们必须领悟，他们那一代不似我们这一代这么值得信赖，他们能胜过我们的只是措辞得体及有点小聪明。第一次的轰炸已使我们体认到自己犯的错误，而他们灌输给我们的那个世界在炮火中已分崩离析。当他们仍继续大放厥词时，我们却在目睹生离死别。当他们在教会报效国家是最伟大的情操时，我们则早已体认到垂死的挣扎是更强烈的情感。然而我们并非抗命者，我们不是逃兵，也不是懦夫。他们常滥用这些字眼。我们与他们一样热爱国家，我们上战场奋勇作战，然而我们也分辨得出是非善恶。我们的眼界豁然开朗，我们也看穿了他们的那个世界已如烟消云散，不复留存。我们忽然完全孤单无助，而且必须孤零零地去洞悉这真理。我们去探望坎莫里区前，先将他的行李打包，他在回来途中会用得着这些东西。急救站里的人忙进忙出的，弥漫着一股煤油、浓、汗水混杂的臭味。我们从军后对很多事已能处之泰然，但这种味道令我几欲昏厥。我们打听坎莫里区的下落，他躺在一个大病房内，面带淡淡的喜悦及激愤又无助的神情迎接我们。有人趁他不省人事时偷了他的表。穆勒摇了摇头，我早就告诉过你不该带那么名贵的表。穆勒是个不是大体的直肠子，否则说话就会委婉一点了，因为大家都看得出来坎莫里区的来日已经不多了。他能否找到他的表已无关紧要，即使找到了也只能寄给他的家属。情况如何，法兰兹？克劳普问道。坎莫里区的头垂了下来，还不错，不过我脚痛得要命。我们望着他的床单，他的腿被放在铁丝缠绕的筒子里，鼓起的床单盖在筒子上。我偷偷踢了穆勒一脚，因为他正想将门外医务兵告诉我们的话转告坎莫里区。坎莫里区的一条腿已被锯掉了，他脸色惨白，黄苍苍，病恹恹的。他脸上已浮现紧绷的线条，我们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了。与其说那是线条，倒不如说是一种标志。皮肉之下的生命已不复脉动，生命已被挤出躯体之外了。死神正在体内运作，他已控制了眼睛。我们的同志坎莫里区就这么躺着，不久前他还和我们一起烤马肉，一道蹲伏在伞兵坑内，看来还是他没错，但已不复昔日风采了。他的容貌看来恍恍惚惚，朦朦胧胧的，有如重复曝光的底片，连他的声音听来都已仿若槁木死灰。我想起了我们离家入伍的时候，他母亲一个胖嘟嘟的善良妇人带他到车站，他不断地啜泣，脸都哭肿了。坎莫里区显得很尴尬，因为就属他母亲最无法把持情绪， 将挂念化成了一滩泪水。然后他看到我了，于是不住地揽着我的臂膀，央求我出门在外要照顾法兰兹。他的确是满脸孩子气，而且身体羸弱，才背了四星期的行李，便已走成扁平足了。不过上了战场，自顾不暇，哪有余力照顾别人？这下子你马上就可以回家了，克劳普说道。如果想等放假，至少还得再等三或四个月呢。坎莫里区点点头。我实在不忍心看他那惨白的双手，他的指甲中有战壕的泥土，暗蓝的色调看起来像是毒药。我一想到这些指甲在坎莫里区咽下最后一口气后许久，仍会像细长奇形怪状的地窖植物般继续滋长，不禁猛然一惊。他们会继续缠绕蔓生，以腐朽的头颅上的头发亦不断生长，就像肥沃土地上的牧草，就像牧草，怎么可能？穆勒俯身向前，我们将你的东西带来了，法兰兹。肯莫里区挥手示意，放在床底下就好。穆勒一言放妥，坎莫里区又开始弹他的表了。要怎么使他静下来，又不会使他起疑心呢？穆勒再度起身时，手中拎着一双空军马靴，那是精致的英国货，黄色软皮及膝长筒靴，鞋面滚边，很令人垂涎的好货。穆勒见猎欣喜，他以那双靴的鞋跟与自己的破鞋比了比，说道，你要带走他们吗，法兰兹？我们三人有相同的念头，即使法兰兹能痊愈，也只能穿其中一只，这双靴子对他已经没用了。不过依目前情势看来，只可惜这双鞋子得留在此地，一旦他亡故，医务兵自然会将之据为己有。你不留下来给我们？穆勒仍不死心，坎莫里区无意这么做，那是他最珍贵的财产。我们可以交换，穆勒又提议道，在外头这个比较派得上用场。坎莫里区仍是不为所动。我踢了穆勒一脚，他才极不甘心地将靴子放回床下。我们又聊了一阵子才离去。再会了，法兰兹。我答应他明天一早会再来看他，穆勒也答应再过来。他一心挂念着那双马靴，希望坎莫里区过世时他能在场。坎莫里区呻吟了起来，他发着高烧。我们到外头找到一个医务兵，要求他给坎莫里区一剂吗啡。医务兵拒绝了，要是我们给每个人吗啡，得要几大桶。你只会伺候军官，克劳普口不择言地说道。我赶忙驱前递烟，那医务兵收下了。通常你们可以给吗啡吧？我问道。他不耐烦地说，你何必明知故问呢？我又塞了几支烟到他手中，帮个忙吧。这个吗？好吧，他说。克劳普跟着他走了进去，他不信任那医务兵，想跟进去监视，我们在外头等。穆勒仍念念不忘那双靴子，那双正合我的脚，我穿的这一双害得我满脚起水泡。你看他能不能熬到明天，我们出完操之后，要是他今晚就去了，天晓得那双靴子。克劳普回来了，你们想？他问道。没辙了，穆勒断然地说。我们朝营房走回去，我想到明天必须写信给坎莫里区的母亲，不禁打了个冷战，真该借酒壮胆。穆勒拔了几根草在口中嚼着，克劳普 忽然将香烟甩掉，狠狠地踩了几脚，神情错乱地环顾四周，喃喃说道：“操他的狗屎，操他的狗屎。”我们走了许久，柯老普冷静下来了，我们心里有数，他刚才抓狂了。在战场上，每个人偶尔都会如此。康德里写了些什么？穆勒问他。他笑道：“我们是钢铁青年。”我们三个都苦笑了。克劳普咒骂了声，他很庆幸自己还能说话。是啊，他们就这么想，这些成千上万的康德里，钢铁青年，青年，我们都还未满20岁，然而年轻吗？青年，那早已是许久以前的事了，我们已垂垂老矣。家里的书桌抽屉中摆着一出刚开始写的剧本《索尔》，以及一叠诗稿。想到这一点，心头就觉得怪怪的。我曾花了许多个夜晚舞文弄墨，我们都曾做过这种事，然而那对我而言已变得如虚似幻，我再也无法理解。我们从军后便轻易地与往日的生活脱节，我们常试图回顾那段日子，想找出原因，但总是徒劳无功。对我们这些20岁的年轻人而言，每件事都极为模糊。对克劳普、穆勒、里尔及我，还有被康德里称为钢铁青年的人而言，都是如此。年纪较长的人都已植根于其往日生活，他们有妻儿、职业、兴趣，他们的背景已根深蒂固，战争亦无法将之连根拔除。然而，我们这批20岁的年轻人所拥有的也只有父母，有些或许还有女朋友，这同什么都没拥有差不多，因为在我们这年纪，父母的影响力最弱，而女孩子又还无法掌控我们。除此之外，就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或许有些许狂热、若干嗜好以及学校，我们的生活仅止于此，而这段生活亦徒留一片空白。康德里必会说，我们站在人生的门槛上，似乎言之成理，我们尚未植根，便已被战争席卷而去。对年纪较长者而言，这只是段插曲，他们可以考虑战后的事，而我们却被战争紧紧掌握，不知结局会是如何。我们只知道，这种怪异而哀戚的生活已使我们的精神贫乏得如不毛之地，然而我们并不常觉得悲哀。穆勒虽然会高兴能拥有坎莫里区的靴子，但他其实和别人一样，想到这件悲惨的事就满腹心酸。他只是对事情看得很透彻。若坎莫里区能利用那双靴子，那穆勒宁可打赤脚踏过铁刺网，也不会打那双靴子的主意。然而那双靴子对坎莫里区而言已毫无用处，对穆勒而言则可充分利用。坎莫里区终必会厌弃归西，这与谁能获得那双靴子无关。既然如此，移交给穆勒又有何不可？他比医务兵更有资格。若等到坎莫里区厌弃，那就来不及了。因此穆勒已经迫不及待。我们已无心顾及其他虚假造作的人情世故了。对我们而言，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实而重要的，而且上等好靴是可遇不可求的。以前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入伍从军时，班上共有20人，许多都是在报到前才初次自豪地尝试刮胡子的滋味。我们对未来都没有明确的计划，我们对事业及职业的想法都太不切实际， 不足以充当生涯的规划。我们当时仍懵懂茫然，对人生及战争都满怀着理想化，几乎是浪漫的色彩。我们在军中受训10周，这段期间所受到的影响远超过10年的学校生活。我们学到了将铜扣子擦的雪亮，比4大册的叔本华全集还重要。起初为此觉得惊异，随后觉得愤慨，最后则是漠然。我们体认到将靴子刷亮比陶冶心灵重要，体制胜过制式，磨练重于自由。我们变成斗志高昂的战士，然而他们为达此目的即可称是无所不用其极。昔日父母师长以及由柏拉图以至歌德的博大文化对我们根深蒂固的影响，在经过3星期的新兵训练后，他们的影响力已比不上一个邮差。我们这些初试人生真貌的青年，目睹师长所执着的传统祖国观念在此已变质为人格沦丧，比最卑贱的仆庸都不如。敬礼立正，闻立正声立刻跃起，阅兵分列式，举枪礼，右转左转，鞋跟要瞪出声来。忍受羞辱以及成千上万诸如此类毫无意义的事，我们原本以为分发到部队后应会不一样，然而到头来才发现我们被当成马戏团的小马般被训练来让别人实践英雄主义。然而我们不久后便处之泰然了。事实上，我们也都体认到这些训练有些是必要的，其余的则是充场面用的。阿兵哥对区别这两者很有一套。我们同班同学被3-3、2-2地分发到各排，不久我们便与渔人、农夫、工人出身的铜牌袍泽相处融洽了。克劳普、穆勒、坎波里区还有我都分发到西梅史多下士的第9排。他在营区中以管教严格闻名，他对此亦极感自豪。他长得五短身材，蓄着红棕色油亮的髭须，他身列戎伍已有12寒暑，为从军前是当邮差。他将克劳普、海登、海伊威萨斯及我视如眼中钉，因为他隐约可感受到我们皆瞧不起他。我有一个早晨替他整理了14次床铺，每次他都会挑出毛病来，并将床铺弄得乱七八糟。我曾将一双硬得像铁一般的老靴子揉捏了20个小时，当然中间曾休息，直到他们软得像奶油一般，连西梅史多下士也没法挑剔。我曾奉他的命令以牙刷清理军官厕所的马桶。克劳普和我曾奉令以扫把和本机清扫营区集合场的积雪，若非市桥有位中尉路过臭骂了西梅史多一顿并叫我们回去，我们可能就会继续扫到冻僵为止。但这么一来，西梅史多对我们更是恨入骨髓。我曾连续6个星期在周日站岗，即在营区内当勤务兵。我曾全副武装在一片刚犁过的湿软泥地上操练待命攻击前进、攻击前进以及卧倒，直到我浑身污泥，终至不知倒地。4小时后，我必须将衣服弄干净，全身伤痕累累地再度向西梅史多报道。我曾和克劳普、维萨斯及贾登在寒冬中没戴手套立正站了15分钟， 西梅史铎则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握住枪管的手指是否有丝毫移动。我曾在半夜两点穿着内衣由营房最顶楼跑到楼下，连跑八趟，只因我的衣柜超出整齐线三寸。西梅史铎下士在一旁陪着我跑，而且还猛踩我的光脚丫子。在刺枪术时，我老是得和西梅史铎对练，我拿的是沉甸甸的铁枪，而他则拎着轻便的木枪，挥洒自如地将我的手臂戳得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我被他搞火了，不顾后果地朝他冲过去，在他腹部狠狠捅了一下，将他打倒在地。他向连长报告此事时，连长取笑他，并要他眼睛放亮点。连长很了解西梅史铎的为人，对他此番受窘显然是幸灾乐祸。我对双杠及体操方面颇有心得，我们一听到西梅史铎的声音便会魂飞魄散，不过他这匹脱缰的老驿马也没能占到我们什么便宜。有个星期天，柯老普和我正以扁担扛着尿桶经过集合场时，西梅史铎走了过来，他一身盛装，神采飞扬地准备外出。他站定在我们跟前，问我们喜不喜欢这差事。我们一时按耐不住怒火，将尿桶倾倒在他的腿上。西梅史铎勃然震怒，不过我们的忍耐已到极限了。我要把你们关禁闭，他咆哮如雷。然而柯老普已受够了，得先经过侦讯才行，他说，我们会借机把你的事都抖出来。你跟士官说话态度小心一点，西梅史铎大发雷霆，你疯了不成？你等着被训斥吧，你到底想怎样？让你出洋相下士，柯老普说着，大拇指紧贴着裤缝。西梅史铎看得出来我们不是说着玩的，故而他闷不吭声掉头离去。然而在临走前还是恶狠狠地咆哮道，你们走着瞧。不过他不可一世的权威也到此寿终正寝。他后来在那块新犁的软泥地上再度施展他那套待命攻击前进、攻击前进以及卧倒。我们服从他每道命令，因为命令终归得服从，然而我们却故意做得慢条斯理，让西梅史铎无计可施。我们小心翼翼地跪下来，然后双手着地，就这么分解动作做下去。而这时他恨得牙痒痒的，又再下另一道命令了。我们还没开始流汗，他已喉咙沙哑了。此后他便不再找我们麻烦，他还是会骂我们猪八戒，不过口气中却隐含着一丝敬意。连上还有许多下士班长，他们大都比较中规中矩，不过他们一心想设法保住这份好差事，而他们也只有严格训练新兵，才不至使饭碗砸了。故而我们接受各种操练，直到我们怒不可遏地咆哮出声。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因此而病倒了，事实上伍尔夫就是得肺炎病死的。不过我们还不至于真的就此打退堂鼓，我们变得冷酷多疑、无情、凶狠、强悍，那样也好，因为我们缺乏的就是这种特质。若我们未经过这段时期的训练，恐怕一置身战场便要崩溃了。唯有这样熬过来，我们才能有备而来。我们没有崩溃，只是做自我调整。最重要的是，这激发起我们强烈的团队精神。那在战场发展出战争最值得歌颂的一面，袍泽之情。 我坐在坎莫里区的床沿，他的病情每下愈况。我们身旁扰攘吵杂，一班医护火车刚到达，医生正在挑选可以转院的伤兵。医生经过坎莫里区床边，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下次再来，法兰兹，我说。法兰兹以肘支撑在枕头上，勉强坐起来。他们锯掉我的腿了。那么说，他也知道了。我点点头回答，你应该谢天谢地，大难不死。他默不作声。我又说道，原本可能两条腿都要锯掉的法兰兹，韦吉勒的右手臂断了，那更惨，更何况你就要回家了。他看着我，你这么想吗？那当然，你真这么想吗？他又问了一次。当然了，法兰兹，一旦你手术痊愈后便可成行。他示意我俯下身来，我亲身向前，他悄悄地说，我不这么想。别说傻话了，法兰兹，几天后你自己就知道了，锯掉一条腿又怎样？在这里更严重的伤势他们都可以治愈。他抬起一只手，可是你看看这些手指头。啊，那是开刀的结果，只要乖乖吃东西，你不久就可以复原了，他们对你照顾得好不好啊？他指着还剩半盘的餐盘，我不禁大叫道，法兰兹，你一定得吃饭才行，最重要的就是要吃饱，那看来还蛮可口的呀。他将脸别开，过了半晌，他才缓缓地说，我以前曾想当个灵物官呢。你还是可以当啊，我设法使他释怀。这年头一只做得可精巧了，你丝毫不会察觉缺手断足的，这些一只都与肌肉紧密贴合，你可以用一只活动手指头照常工作，甚至还可以写字，而且一只会越做越好。他静静躺了许久，然后说道，你可以将我那双镶边的皮靴拿给穆勒。我点点头，一时不知应说些什么替他打气。他的嘴唇已萎缩，使嘴巴显得较大，他的牙齿外露，看来像粉笔做的。他已枯瘦如柴，额头隆起极为醒目，颧骨外凸，全身像副骷髅似的，他的双眼早已深陷，他就剩几小时了。这种景象我早已屡见不鲜了，然而我们一起长大，自然另当别论。我曾抄袭他的文章，他在学校时经常穿着有皮带及亮片袖子的黄色外套，他也是我们当中唯一能做单杠大车轮动作的人。他在甩大车轮时，飘逸的发丝在脸上浮动着。他是康德里的得意弟子，不过他受不了烟味。他的皮肤白皙，有点娘娘腔。我低头看了自己的靴子一眼，这双靴子既大又笨拙，穿着这种特大号靴子使人看来强壮结实。不过当我们入浴卸妆时，便恢复干干扁扁的原貌了。我们不再是个战士，而只是个半大不小的孩子。没有人会相信我们背得动背包。我们赤身露体的那一刻感受很奇特，那使我们成为老百姓，也几乎自认是个老百姓。法兰兹·坎莫里区在沐浴时看来柔弱的像个小孩，如今他就躺在这里，这是什么道理？全世界的人都应走到他床前说道，那是法兰兹·坎莫里区19岁半，他不想死，别让他死。我的思绪开始紊乱， 这种煤油及腐朽味使人透不过气来，那种浓稠的感觉令人几欲窒息。天色变暗了，卡莫里区的面色也变了，他将头抬离枕头，脸色惨白到几乎可以发出微光。他双唇微起，我轻声靠近他，他低声说道，如果你找到我的表，帮我寄回家。我没有答腔，已经没辙了，没有人可以安慰他了。我满心悲怆，茫然无助，他额头那深凹的太阳穴，他那看似只剩牙齿的嘴巴，他那坚挺的鼻梁，还有家乡中那个啜泣不已的胖妇人，我还得写信向他报噩耗。真希望这封信早就寄出了。医务兵提着瓶瓶罐罐来回穿梭个不停，其中一个走过来瞄了坎莫里区一眼，再度转身离去。可以看得出来他在等着，显然他想要坎莫里区的床位。我轻声凑近法兰兹和他说话，宛如这么做可以挽回他的性命。法兰兹，或许你会被送到克洛斯特堡别墅区的疗养院，你可以由窗口眺望原野尽头的那两棵树，现在是最美丽的季节，玉米已成熟，傍晚的时候在霞光映照下有如珍珠般晶莹剔透，还有克洛斯特西沿岸迎风摇曳的白杨，我们以前常在河中抓鱼为乐呢。你可以再造一座水族缸养鱼，而且可以来去自如，不用征询别人的同意。如果你有兴趣，甚至还可以弹钢琴呢。我俯身再凑近他那躺在幽影中的脸，他仍有气息，气若游丝，他的脸庞润湿，他正在垂泪。我这一番痴人梦语无端弄皱了一壶春水。可是法兰兹，我揽着他的肩头，脸颊与他相偎着，你先睡个觉好吗？他默不作声，泪水悬然沿双颊滑落，我想替他拭泪，只是我的手帕太脏了。一个小时转瞬而过，我全神贯注地坐着，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唯恐他或许会想说些什么。要是他嚎啕大哭又该如何？然而他只是将脸别过去，默默地隐气。他没有提到他母亲或他兄弟姐妹，他什么都没说，一切都已成过眼烟云。如今他孑然无依，为这19岁的小生命行将离去而泣。这是我经历过最创痛的生离死别，真是情何以堪。以前曾目睹过泰吉恩的垂死挣扎，当时也是不忍卒睹，他长得虎背熊腰，但临死时呼天抢地地叫着妈妈，眼中充满恐惧，持着把匕首不准医生靠近，直至瘫溃。卡莫里区忽然呻吟，并开始咳咳欲呕。我倏地蹦起身，踉跄地冲出去叫道，医生在哪里？医生在哪里？我瞥见医生的白制服，冲过去一把揪住，快来，法兰兹，卡莫里区快死了。他挣脱开来，问身旁的医务兵，是哪一位啊？医务兵答，26号床位，腿锯掉了。医生闷哼了声，光这么说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就锯掉了5条腿。他将我推开，告诉医务兵，你去处理，然后朝手术房匆匆走去。我跟着那医务兵走，气得浑身发抖。医务兵望着我说，从清晨5点开始不断地动手术，你知道吗？光是今天便死了16个，你的朋友是第17个，或许 总共会有20个。我头晕目眩，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不会再叫嚣谩骂了，那毫无意义，我宁可瘫倒在地，就此不起。我们走到坎莫里去床边，他已经死了。他的脸庞犹是泪水纵横，黄色的眼睛半睁着，像斑驳的旧纽扣。医务兵顶了我的肋骨一下，你要带走他的东西吗？我点点头。他又说道，我们必须马上将他搬走，我们需要床位，外头的伤兵都躺在地上。我收拾坎莫里区的细软，并将他的名牌解下来。医务兵问我要补给证，我说那或许在医务室，然后离去。他们在我身后已开始将坎莫里区抬到一张防水果布上了。出门后，户外的黑暗与微风让我松了口气，我恣意地深呼吸，让和以前一样温软柔和的微风吹拂过脸庞。脑中竖地闪过小妞，草地上繁花似锦，白云悠悠。我开始迈开步伐，越走越快，放腿狂奔。士兵们与我擦肩而过，我听得到他们的声音，但听不懂他们的话语。大地在我脚下如激流般飞驰而过，夜空噼啪噼啪地闪着火光，战场上的炮火有如万古齐鸣般隆隆作响。我的动作轻盈，骨骼强健。我深深吸了口气，夜色还活着，我也活着。我感受到一股饥饿，远胜于纯粹生理上的饿。穆勒站在营房门口等我，我将靴子递给他。我们走进营房，他试穿了那双靴子，正好合脚。穆勒在他的补给品中翻捡了老半天，找出了一片腊肠给我，我配着热茶及兰姆酒吃了。